弹指的梵语是阿恰塔，塔这个是长音，阿踢一点是有一点弹舌音，这样子轻音这样。那刚刚太极菩萨有问个问题，麻烦您再重复一遍。哦，是这样子哈、哦。天台它有分，天台教的这个天台教理的学习和发展研究呢，应该说是在宋代的时候它发展到极致大成，但是这中间呢它又有一些起落。陈朝隋朝时代的天台学就是以智者大师为主的，天台三大部五小部啊。天台三大部是哪三大部呢？法华玄义法文具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具是这样，法华玄义是解释法华经的经题，妙法莲华经这五个字。法华文具是解释法华经经文的内容，摩诃止观是智者大师的这个什么，无论是止观修持和止观思想的圆融的著作。在智者大师讲这法天台三大部之前，他还有讲过什么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还有讲过其他的啊，而且还有修习止观做禅法，要是为了他哥哥，他哥哥俗家的哥哥叫陈真啊，陈真啊，不是精武门的陈真啊，知道吗？陈真这个真，一个金字旁一个真，哎，那吹我一个金字旁一个弦，嗯，这边找不到，哎，就是这个真去掉竹字头加一个金就成这样了，这个成真。好，这是他哥哥叫成真。那这是智者大师，那智者大师还讲过哦，天台三大部，另外五小部观音玄义，还有呢是还要计算的，直接五小步了。来，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君文记、观音玄义、观音义书和观无量寿佛经书，这五部称为天台五小部。所以天台宗在当时不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学派，然后是很多要学习这一派的这个什么出家众都聚集在天台山，或者聚集在哪里，湖北当阳的什么玉泉寺。哎，智者大师就在这两个地方分别讲天台三大部啊，只不过玉泉寺后来变禅宗道场。好，这是陈朝隋朝的天台宗，但是后来他有一度中衰的倾向，到了唐朝的时候，湛然大师出来重新振兴天台， 但是引用《大圣起信论》的部分论义，造成唐代天台宗的虽然说他的有中心的倾向，但是也造成天台本宗教义的部分混淆。那么湛然大师有对天台三大部做过注解，法华玄义释迁，法华文具记，摩诃止观辅行，撰宏觉。好，之后唐朝天台宗有中兴之势，但是随着唐朝有两次大的变乱，应该说是三次。第一次，唐玄宗天宝年间的什么安史之乱，再来呢唐武宗的灭佛，再来呢唐朝末年的什么黄巢之乱，知不知道？黄巢杀人800万，知不晓得？不晓得。然后唐朝就灭了，接下来就进入五代十国，唐代的很多天台宗教典就流落到日本和高丽这两个国家。然后中国呢就分裂成南北两边，五代十国，北方后来被什么宋太祖是谁呢统一了，赵匡胤。但是南边呢还是有吴越等小国在。吴越国王钱弘处派遣天台教典的这个什么凤迎团啊，凤凰团呢、啊，吴越王。吴越这个地区是就是什么？吴就是指哪里？越是指哪里？啊，没错，就是江苏、浙江这一部分。吴越王前就派遣天台教典去哪里去迎还天台教典呢？一个是高丽，其实还有日本这两个地方，然后将诸部天台教典迎还国内。那么随同这个迎还团凤凰团来到中国的是谁呢？高丽僧人地官，地是指四圣地的地，地理之地，观是观察之观，地观那是。这个谁呢？那个哪个法师他现在正在讲天台教学时应该会讲到地观大师。来，哪一个法师在讲天台教学时？现在我们天台宗班导师是谁啊？净台法师。对，地观大师他做了一本天台宗的入门书，叫什么呢？天台速告仪啊，这初阶入门的想学天台学的一定要读这本书，是天台速告仪，不是告冠刚宗啊，听到不？台语听得懂？天台速告仪不是教冠刚宗。不要急，不要急哈。天台四教仪是地观大师所做，教冠纲中，冠字去声，不可以念观。 哦，教冠纲宗谁写的呢？智绪大师，对，就是偶义大师。好，接下来天台教典诸部教典的银环在宋代，就是宋代初期，南方还是吴越，北方已经被中国宋朝统一了，之后开启了天台宗40多年的辉煌时期。天台这个学派内部就分为三家三外派，彼此论战40余年。但是随着宋朝的国势，到了宋哲宗，到了宋徽宗时代，国力衰退，然后呢，天台一宗一直衰落到什么民国，就到中华民国初期，一直衰落到现在。好，那诸位，我跟大家报告，如果你要学天台四教仪，它才是正宗的天台学入门书，绝对不是教冠纲宗，绝对不是教冠纲宗。教冠纲宗把摩诃止观里面的十圣观法拉进来了。你如果没学过十圣观法，摩诃止观十圣观法，你会啥拢无啦，你会听不懂的，看不懂。四教各论六级，在藏教是六而不及，在别教原教才是有六级佛之称，但是这都是深入的教理，而且初阶入门学天台四教仪，这是教理部分。止观部分呢，天台宗有四部止观，同盟止观就是休息止观、坐禅法要，不定止观是什么？六妙法门，有10种六妙门。次第止观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圆顿止观才是摩诃止观，所以是教跟观两个分开来学，然后再来合在一起。那到智绪大师，就是偶义大师，他把教观合一，那形成教观纲宗。但是这不是初阶入门书，你初阶入门学这个，你一定看不懂，跟你保证。好，所以天台这个学派到后来形成宗派，他的这个整个教理教士的圆满，他有分几个时期。第一个，陈随的智者大师时代；第二个，唐朝的湛然大师时代；第三个，宋朝的知理大师时代，开启了天台三家三外派的论战。分这三个之后，天台学一直衰落到民国，天台这个学派一直衰落。好，还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继续讲我们的课了。这个为什么，再附带一题，为什么讲天台，我们要说天台，不是说天台，这个是根据他浙江话来说的。浙江有一个地名叫台州，台就是这个台字，没有没有，就是台州。天台山国清寺就是在台州。然后呢， 我们这个闽南语，我们台语保存了很多古音。天台山又叫天梯山，哦，上应三台星宿，所以这个要讲很久，这个我就不再提。所以你讲台语的时候，就是天台，绝对不是天台，台台就是台子，这根本不对的，哦。而这是有典故的，如果一个人说天台宗，爱供天台宗，不是天台，如果说这个人说天台，那表示他对天台学不懂。再说学习天台教观的人，如果有人说教观刚宗，那这个人也是对天台学不懂。观字去声一定要念观，不念观。还有要学天台学，一定分三门入门来学。第一，教理解释门；第二，经典解释门；第三，止观实践门。这三个来学。教理解释门就是指《法华玄义》，经典解释门指的是什么？《法华文句》里面天台四事来解释一切经典。止观实践门就是我刚刚讲的四部止观，这样子纲举目张才对。其实这是天台的不传之秘，不应该讲的。好，没问题了哈。所以中国佛教更难学，像法华玄义，如果讲法华玄义，它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讲的。法华玄义里面还有略出来的十不二门，然后再对十不二门做注解，十不二门文心解，十不二门指要抄，还有再来引申到天台三家三外派的论战，这都是源自于法华玄义里面。那法华玄义是解释法华经的经题，那它有中国的对于经典的诠释学，哦，是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天台学学到难处就是这样，华严也是相当困难，哦，所以这一生的教理学是学习不完的，你只能就专精一宗。当你基础打得好以后，专精一宗，旁涉他宗，融会贯通，是这样。好，那我们继续，现在讲到第几页？121页第二段。有志于要学习天台学的人，就是按照这样子的什么这个次第来学习啊，不要漫无次第，不是什么杂七杂八的人一下就立刻学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摩诃两个代志，到时候你连摩诃止观内部一些很重要的观念都弄不清楚。法性即无明，无明即法性，佛即是魔，魔即是佛，一念三千，还有呢，三谛圆融，还有什么三无差别，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好，什么是一念三千？什么叫做百戒千儒？什么叫十戒护具？听不懂，啊，赶快去问净台法师啊。什么叫做这个无情有性？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哎，你这边不是有去上天台学的课？无情有性，知道什么意思？无情的东西，石头、桌椅都有佛性，可以成佛。 那这个是很奇怪了，为什么无情可以成佛？他有经论依据的，根据大涅槃经的三因佛性而来，还有佛性他把它扩大解释成法性，这都是很玄妙的道理。所以学到后面你就觉得啊，万法归宗啊，佛法这样每天沐浴在法喜之中，在佛法大海里面游醉游泳，就觉得很快乐，世间上一切烦恼就不着于心。但是我们研究这么多，吃饭还是要吃饭啊，睡觉还是要睡觉，生活还是要生活，你总不能一直待在自己房间这样嘎地花戏啊，讲难听一点叫什么？这饿啊！啊，对对对对对，宅男宅男宅生，你总是要踏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关心这个世界啊。嗯，是这样。好，我们不多说了。时间因。好，我们看121页第二段，因所依一切法的变动而幻现，所以说为个别的时间。但是一切法是缘起的存在，是相关相依的。好，这一点这一段画起来，所以世间每一代，一代什么？一个运动形象较安定而显著者，而安立时间，例如什么日、地球运动的形态而安立时间，可以，因而可以彼此推算。这个在讲义里面他就直接略去不提了。哦，有。所以这是依于世俗而方便安立的啊，在这讲义的116页，有了共认的时间标准，尽管此各个的时间不同，但可以互相比较，互知长短，就有了这样的共同时间标准。在世俗事件上不应妄说极长极短，否则便是破坏世间。佛呢也会随顺世间而说，因为他可以安立世俗法的一切法稳定，所以随顺来说。然则，好，这里重点齁，就是121页课本的121页导数第二行，一切是缘起的，缘起法即不能无所依待，所以虽然概括的说一切一切，但到底没有什么其大无外的大权，也即不能建立绝对的标准时间。其实这后面这个就不用说了，重点是在于一切是缘起。哦，缘起法是什么？相依相缘而起的，所以说不能无所依待。那既然是相依相缘而起的，它就是表示它没有它自己体性的。那这个时间是我们人所权巧设立的安立的，是为了要能够推算去来运动和事物的变化，然后来设立的。好，没有一个绝对的时间标准，没有的。如果说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时间的这种亮度设定，那就是什么？不符合缘起，跟小圣跟外道论是一样的啊。好，我翻122页。 在应顺长老的中观论颂讲记有说，这个物体啊跟时间都是缘起的存在，彼此没有实在的自信啊，是这样。现在讲各个诸家的三四观，在讲义里面116页下面，现在时有论者，他们对于时间是怎么看呢？他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过去和现在啊，都是依照着为什么会有过去和未来，都是依现在来设立有过去和未来。所以呢，刹那当下的这个现在是怎么样实际存在的，是有的。那既然它有，所以过去和未来才可以依着它设立而存在，离开现在就没有过去未来。那应顺长老在中观论颂讲记就是驳斥了，他说现在是不能独立的，没有绝对的现在可说。这个现代是什么？观待过去未来而有。什么叫观待？观察和相待哦，相对。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什么？我们观察啊，它是相对而成立的，不是绝对的。如果没有过去，就不会有现在，没有现在不会有未来。所以不是说因为有了现在而有过去和未来，不是。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破坏时间的特性。哦，好，再来。接下来讲。讲义里面三世实有论，萨婆多部把三世分得清清楚楚，过去存在不是现在未来，现在也不是，现在不是过去未来，未来也是存在，不是过去现在，这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那么唯识，应顺长老也是批评说他是现在实有论啊，这是我来说哈，这个是应老他自己的解释，他是站在中观来批评唯识的。那唯识是不是这样认为呢？啊，才不是呢。但是我们现在就姑且这样子随顺着说，中观家他是怎么样？第四点，过去和未来是观待现在而有的，同时呢，现在是观待过去未来而有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因为有过去，然后有现在，因为有现在，然后推算有未来，它这三个都是观待的。其实就是相对的哈，所以呢，时间不是现在实有，而过去未来是假有，离开了现在，过去未来不可说哈，所以时间也不是三世实有，是这样。在中论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么应顺长老这里还提出一个什么一个的举例子，他说今世问常人何者为现在等等，这个那在讲义里面观去来品还有观实品都是在抨击对于实有论者实有论的评破。那观去来品和观实品这个我们不说了，就把这个记诵给大家念一念。已去无有去，去未去亦无去， 礼以去位去，去使亦无去。这个是观去来品第二品。观实品是若因过去时有未来现在，未来即现在应在过去时，若过去时中无未来现在，未来现在时云何因过去，不因过去时则无未来时，亦无现在时，是故无二时。以如是义故，则知于二时上中下一义，是等法皆无。时住不可得，时去亦否得。时若不可得，云何说实相？因物故有时，离物何有时？物上无所有，何况当有时？所以就是把这个实有论呢、的评破，刚刚解释的说的这么多呢，其实都是在中论观去来品和观实品里面，对于这个刚刚上面所说的解释，然后上面所说的解释，也就是说你刚刚听了上面的这些解释，就是在讲中论观去来品和观实品的这个偈颂。好，可以吗？现在讲123页，123页第二段，目前4:40。会不会觉得分量很大？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不要都是我一直在讲，然后没回答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一些法友曾经问我说，这个经论那么多，可不可以说学一部就总刮一切？然后总刮一切经论，佛法犹如大海，取一瓢饮就可以了。所以推敲他的意思就是，我身上有很多病，但是我吃一种药，我就可以治全部。这个我引应顺长老的话哈、来谈一谈。应顺长老，我记得我当时在家的时候，我带同学们导读成佛之道的序文，这里面就讲，在这个成佛之道应顺长老的序文，他有说这个初学者呢，对于佛法的这个教理呢，或浅或深，或是或理，有的还矛盾，还有适应不同根性、不同教法，初学者不能统摄条贯，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对，那都不知道该怎么学习，所以呢，有的就说希望不要广修遍学。所以学一部经，或念一个佛，或持一个咒，取一滴水就好了。那大海呢？不要。但是应顺长老说啊，这样不能完满的把握佛法。那么对自己多少学习到的一些佛法呢，法门，就会称赞赞扬到极点。这个是说这样是最好最究竟，有了这个就有了一切。那么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啊，偏取部分而弃全体，这样会使佛法走上空疏贫乏的末运。所以呢，要学习佛法，你刚开始要有什么？
觉有点冷。
好，谢谢。 学习佛法要有次序的循序渐进，修行也是这样啊，慢慢的累积，慢慢学习。那像诸位，我说比如说如果你对天台学完全没有认识，那佛法的基本大意你也不太了解，猛一下来学，学什么？学法华玄义，或者学什么华严经、探玄记等等五教止观，那你就觉得哇，你在讲啥啥都没有，听不懂。所以这个都是慢慢进步，慢慢进步，慢慢进来的。那么应顺长老呢，他为了让大家能够呢有这样子慢慢进步的这个空间，然后学习佛法入门到呢深入，而写了《成佛之道》这本书，《成佛之道》这本书。那么上士道、中士道、下士道，这个士道这个事其实是出自于哪里？不是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原创，是出自于哪里呢？瑜伽师地论，是出自于瑜伽师地论。所以应顺长老仿照菩提道次第广论，再加入瑜伽师地论，然后呢写成成佛之道。那么应顺长老把这个共下士道念死的主要入道法门，他把它拿掉，他拿掉说，如果熏修人天善业，念死无常可以，但是呢我心向，心就是欢欣鼓舞的心，心向往生的天道，然后做这个善业也未尝不可啊。这样子熏修十善业，不费世间之生事业，并且对治当时中国佛教专为死亡死人的佛教，所以他写成佛之道，这个是不错的。所以初阶入门学习佛法，我觉得学习成佛之道应顺长老这本书不错，但是也要注意和小心就是了。好，因为他把念死厌离这个初学的法门，他把它改变。那么这个是顺乎声闻缘觉道的。那么如果改成了心往极，心往天上啊，往生天道，以十善业为主的，这个就是往生人天。而这两条路是不同的，就在于这个你是不是厌离或是念死的这个法门的初入门，这样子初入门。哦，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成佛之道是很值得读的啊。我们基金会这里好像不少人在开成佛之道。如果对于这个深入的佛法，什么般若经啊、楞严经啊、法华经啊、圆觉经啊，这些听不懂或者是深奥的教理，大圣起信论啊、摄大圣论不太明了，你就来先听听这个吧。好，没有问题啊。那我继续讲中观经论啊，已经讲到123页导数第三行，课本的123页导数第三行。 根据讲义是117页，时间是依于缘起而宛然的存在，时间是依于缘起而宛然的存在。我们觉得时间前后延续，以当下的现在而见有前后，我们就这个前后相而说是现在。但是呢，这一切都是缘起的，没有前后相，世间的一切没有前后相，所以说佛说本寂不可得。什么叫本寂？本寂什么叫本寂？来，我们看看根本究竟之边际是这个吗？哦，不是啊，这不是我们要讲的。这本际呢，它是说原始的时间边线，应该是指第二个过去以前的状态，前际后际是这样。那这个边线是什么？不可得的。这边线是不可得，但是有人会执着他这个本寂是什么？过去之初有本寂，就是有边，有边，有边线。因为过去一定它会有一个什么源头啊，这个本寂就是指过去有源头，然后从这个源头衍生万物。那这不是神我外道吗？太冷了吗？啊，这是神我外道，就好像基督宗教他在创世纪里面说什么，我第一天要有什么光，要有太阳，再来有太阳，有日月。怎么了？没有，我是怕你们太冷，我是刚好有太阳有日月啊。到第七天是啊，也主耶和华累了啊，就要休息了，就是安息日。啊，有一个造物主，有一个事物的根源啊，这个是叫本寂外道。本寂外道，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讲没有本寂，本寂不可得。所以讲到124页，我都是顺着应孙长老这里头讲的哈。那这里都是讲为了要解释本寂不可得而做的种种的这个什么比喻、譬喻，先以基督宗教、上帝这个来说，再以印度数论师的自信，就是推求万有的本源性质，那这也是本寂。所以呢，在124页，第六行，他说，重点在于这个，一切法是现为时间的延续相，但是真实的实在是自性不可得，仅能从相依相待的世俗观去了解，这个重要。所以本寂不可得，本寂不可得，所以不管执着有始或推求不到原始而执着无始，这都是邪见。现在是讲到哪里啊？124页导数第四行，它中间又有一段把它撸掉了，中间这一段撸掉， 是从心与境是相应的这里开始哈。我给大家念一念，然后再解释。心与境是相应的，而且是自是他是辗转相知的，如含小盖也小，含大盖也大。认识到哪里，哪里即是一切；观察前后到哪里，哪里即是始终。缘起法依名言而成立，但并不由此而落入唯心。下面还要说，不因为自性见居爱，非求出时间的始终不可。所以才接到，不管是执着有或始，或推求不到原始而执着无始，这些都是邪见。也就是说，这一段文呢，是要解释前面讲的这种本寂之说。所以这里它是这样。好，根据这个文脉的这个，我们对它的理解是这样。先讲什么是本寂。第一个，明本寂，明本寂之意。第二，举例来说明何为本寂。好，这里分成两个，一个上帝说，上帝论者。第二是什么？里面是什么？课本里面是什么？对，数论师。好，第三再来讲的是什么？从心与境是相应的这一段，其实也是讲要找出它的始终。好，欲找出一切法的始或终，若无始终，若找不到始或终，即推往无始。其实这个无始也就是另一个始齁，另一个始终。然后其实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邪见。其实以上均为邪见。还是必须怎么了？还是必须推论必须讲到缘起。好，我马上把电脑盖子那个。好，
大家
这是124页啊，这从123页到124页这一大段呢的重点就是这脉络就是这样。我们第二节快要讲完，在下个礼拜 可能在半个钟头时间就可以讲完，然后第三节，然后第四节，好，说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这个，我曾经发现一件事情哦，妙净长老曾经发一个愿，他说愿广学三世一切佛法，对千部论主之说而无愧，无独有偶的宗喀巴大师也发过这个愿。哇，我想圣人哦都能够发这样的愿，要广学一切佛法。所以佛法的学习没有边际，没有结束，就一直在学习，一直沐浴在佛法的光明里面，一直熏习，一直用佛法来调伏烦恼。绝对不是说学习到一个总持法门，一个包含一切啊，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如果你想学习禅宗的法门，那更要深入的学习经论。多少的大禅师，他们都是经论好手啊，像永嘉玄觉禅师啊，那都是这样子啊。那宋代的一些祖师禅的禅师，他们很多都是戒律经论都很精通，可不是像我们现在说的一种谬论，我连什么，我连大字都不识几个，我只要呢参话头开悟了，三世一切佛法就从心中自然涌现，我所说的话等同黄面老子一样，黄面老子就是指佛，讲这话的人啊是狂妄自大。那有些人就跟我讲啊，六祖慧能大师也不识字啊，广清老和尚不识字啊，他们都能成为一代祖师，是没错，他们不识字或识字不多，成为一代祖师。那你要去学他们的行为啊，而不是在那边嘴巴上说说。那你如果拿来嘴巴上说说，其实是你是懒惰懈怠，把这个把你不想学经论学佛法戒律的借口拿来推到圣人身上去，那你是有大罪过的。今天分量讲的也不少，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啊，开放一个问题，关于说你们想修学佛法的哪一部分都可以提问啊，修学密法你们就去问大贤法师哈，哦，你就去问格西，问堪布，好，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就那，啊，你有问题？好，没有我们就像下文常复以来日。